那比方说，我不知道有是不是有一点跑题，你这样说起来，我就想问一下，就比方说，我听说在美国，就是跟应该怎么讲啊，就是用那个动物通灵的这种，它是可以拿到牌照的这种，那我就想知道，那他这个是用赛斯的这种解释。他怎么可以解释这个人跟动物，他怎么能够去沟通？他怎么能够？
这样讲哈，其实所有的意识，如果归根究底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体的，一体式的，万物基本上是一体的。那老子《道德经》上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其实意识它本身就是一种演化，比如说我们从阿米巴变形虫。然后慢慢分裂变成海底生物啦，或者是说慢慢变成爬虫类、哺乳类，但是你可以看看它的组成的肉体的 DNA，它其实相其并不太远的。从人跟阿米巴可能不到30%的这个差异点，所以那个意识形态它会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外在形式。假如说你看过那《西游记》的话，孙悟空。拔它的一根毛，那这根毛呢，它可以化成各种不同的飞禽走兽，对吗？那你看它的一根毛代表什么？身体的每一颗细胞，它其实是等同于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嘛。所以，我们每身体上的每一颗细胞，它既有我们，比如说到现在为止，高健，你到现在为止，你的任何的一个脱落的细胞，它可以还原成你现在的你，对吗？这是已经人类做出来的实验啊，类似像陶丽羊啊，那种实验，就是用细胞单一细胞就可以还原到原来的你。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其实都是这宇宙间的意识的细胞啊。所以其实你说跟什么样的细胞可以沟通呢？跟什么样的这个植物或动物可以沟通吗？当然了，在这一本书的早一点，早大概一两个章节，他提到一个叫做可黛拉语言，一种心灵的语言。但心灵的语言的话，它跟所有万物都是可以沟通的，是可以沟通的，没有问题。今天晚上我们是谈我们第9章的最后一节823节。那823节呢，它是延续822节。那继续谈这个架构一跟架构二这样的概念。那架构一跟架构二，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现代人是不太有这种观念的。我认为说，我叫 Charles，那就是叫 Charles 啊。那原来 Charles 呢，除了你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肉身之外呢，你身体住着一个灵体 astral body。那可是其实这个灵体的背后，它还有其他的层次的意识住在你的灵体里面，所以你一个人的肉身一出生呢，它其实是有好几个背后的这个力量在支持着你。那以这个灵体跟我们的肉身来讲的话，我们说是在架构一跟架构二，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架构一，那这个世界呢，任何的原子电子它不会有意识。它不会自成自己会去组成一个东西，而是它这个意识来自于架构二，有一个心灵的世界，而这心灵的世界它有一个念波在赛斯书里面叫做电磁，电能一一单位，就是电磁能量，电磁能量这样的一个波，这个波呢，它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呢，它会形成物质、物品、物体。所以，物质的世界都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物质的世界都是由意念建构而成，所以我们每个人，你的存在，你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而这内在的自己推你出来，就好像，一棵树，它可能会长出很多的不同的叶子。那树的叶子呢，它会产生叶绿素，对吗？那叶绿素，它是一种精神性酵素，它会产生 跟光合作用之后，它产生养分，产生所有的东西，然后供给到根部，供给到枝干，然后开始会不断的繁衍长大，会结果，对吗？那人的话呢，也有一点像这个叶子。我们每个人出生在世界上呢，根据圣师的说法，我们有对等的自己。比如说在同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对艺术有兴趣，那我可能我的内在自己一次就推了四个不同在研究。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如果对绘画有兴趣，那有一个，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说一次推出四个是内我推出来的？
对，内我，对，好，因为内我它有一个，就是等于说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然后他会推出四个对等自己。那然后这样讲好了，比如说对华丽这个部分，他想要去更多的了解，那这个推出的这四个对等自己呢，有可能一个是当法官，那一个当警察，一个当律师，一个当小偷，因为在各种层面当中，他可以去体验各种不同的面向。好，那就好像树枝跟树叶这个关系一样，树枝它利用叶绿素，然后把收到的营养，光合作用的营养回到根部嘛。那我们人呢，假如你把它想成是也是一种叶绿素，一种精神性酵素。什么是精神性酵素呢？你的心理深度，或者说你的情绪、你的感情、你的 feeling， 它事实上是一种精神性的酵素。而这精神性的酵素，它直接的在人世间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经验，知识跟经验。那知识跟经验呢，它会直接回馈到你的内在自己，所以你的内在自己的知识会透过生生世世的转世，透过各种不同的对等自己，它会收到很多很多的经验。所以真正的经验的来源呢，它其实是在内在的那个架构二，也就是你的内窝。那问题是，我们在人世间的话呢，我们可能只看到到现在为止我学到的接收到的知识经验跟我已经有的记忆，那以我的记忆、我的知识、我的经验来做我们下意识的判断，对吗？所以因为这个可能我再等一下再提，因为在课文上我们再提。比如说像禅学大师林悟大佐他就把这个人的意识呢，他会分为五个层次。五个层次，比如说第一个是一个二次元的一个意识形态。比如说你看到这件事情，你就说这是对的，那是不应该的，这是错的。那你马上把一件事情立刻的有二元化，这是第一个层次。因为你只是在怀念发生在你面前，这个人好人，这个人坏人，这个人对，这个人不对，那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你会借你的记忆，我过去是觉得是怎么样，那记忆会翻出来，在记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对你现在的状况做第二个判断，就是比较多的判断，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它会牵涉到你个人的无意识，个人在一种无意识状态里面，他所经验到的，他所感觉到的，而下意识做某些他认为的这个情绪上的反应。好，那第四个就牵涉到所谓的情体无意识，这就是荣格说的那个情体无意识。好，那第五个呢，它是牵涉到宇宙无意识这样子。它是这样分的。那这个等一下，
第一个是
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会提。我们等到课文的时候，我是大概提了一下哈。我们先来进行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哈。那么它的第一句话是说呢，你透过。他说你透过他来诠释你的经验的主要迷失，这样的一个主要迷失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你所有的知识跟感知跟知识呢，必须透过你的肉体感官而来。意思是说，我们第一个迷失啊，人类的第一个迷失是什么？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你碰到的，你的感官所碰到的事情，你会认为那是真的或那是假的，对吗？比如说我看到他， 这坏事被我看到了，那我眼睛看到了啊，好、哦，有的时候变成你的感官所接受到的事情你才接受，眼睛没有接受到的事情，或者是耳朵没有听到的事情，你就不去接受。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嘛，我们谈到，因为上一章提到架构一跟架构二，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真正的那个资讯的来源不是在你眼睛看到的世界啊？为什么？因为这样讲好了，耳朵的背后有没有耳朵？声音的背后有没有声音？当你睡着的时候，当你睡着了以后，哦，你的房间放着很棒的音乐，很大声，可是只有那么一瞬间，你睡着了，那音乐不见了啊！但是你仍然有听到东西，有听到声音了，或者是其他的跟人对谈的声音，对吗？好，那你眼睛看着自己的室内的装潢，你眼睛看到了，可是你只要一晃神或者睡着了，哎，你看到不同的东西，那你明明已经没有在看了嘛，因为你的意识已经离开肉体了，可是你仍然可以看到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像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对吗？好，举个例子来讲，你晚上睡觉有没有戴眼镜？
没有。
对啊，你看得清楚吗？在梦中看得清楚吗？
看到的都是梦境。
对，梦境都很清楚嘛，没有戴眼镜还是可以看嘛，对吧？我的意思是说呢，其实感官的背后是有感官的。好，比如说你现在这样讲好了，你牙痛，好，那你牙痛得要死，然后这样躺也不是，那样躺也不是，可是睡着了那个痛就好像不见了，对吗？对吗？所以他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你的一个最主要的迷失是什么？是你的感官，你接受到的那个资讯，感官所接受到的资讯之外的部分，你一概不承认。他讲的是，这是第一个，而且是很重要的、很重大的迷失。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自我意识只有使用，至少只有使用一半吧。好，也就是说，你的感官背后有感官啊，好，你有一个你自己，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而内在自己有内在感官呢。啊，你只
那我先看我打算，我想再问一下，那如果说有内在感官，那比方说我睡着了，但是这个读书的这个声音还在继续着，那我的内我是我可能听不到了，但是我的内我能听得到。
你的内我当然可以听得到，
还是可以
听得到，对啊，还是可以听得到。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当你的意识离开了现场的话，那么意思说，其实并不是说你就完全没有知觉了，而事实上你的身体的一切的动作都还继续在动作，这样子。这样好了，我们可能就是到一段时间，我们再开放来问问题的话，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点进度，这样子。所以他说第一个主要的迷失，而且我们最主要要，如果什么叫迷失呢？就是说没想清楚啦，啊，就像神话一样哈，没有把它弄清楚的那个东西叫迷失哈。那第一个我们没有弄清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感知跟知识好像必须要透过肉体感官才能够来到。如果生之前、死之后，好像就没有意识了。所以我们那外在的意识之迷失呢，人家告诉你这个意识只在关系到客观实相的时候才是开放的，啊，意思说你出生之前你就好像你应该是没有意识的，那你死了以后就是应该人死如灯灭，啊，就好像是你也没有感觉了，啊，这是科学家或者一般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大家都惯有的问题啦，尤其国内的朋友，因为他们连灵魂都不能谈嘛，对吧？一般不能谈灵魂这种字样，所以呢，对，除了你自己感官之外的东西呢，基本上是蛮难相信的，哦，蛮难去相信的。那什么叫客观实相呢？客观实相就是你没有办法移动它的，就叫客观。你除了你主体之外的部分叫客观。好，比如说，对你来讲，我就是一个客观实相，对吗？好，因为你没有办法叫我做任何事情，啊，那个坏人 或那个好人他是一个客观实相，因为那个跟你没有关系的，哦，也就是说他是他，你是你，除了你之外的其他地方其他东西叫做客观，你是主观，对吧？但以赛斯的角度来看呢，是根本就没有客观，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主观的，哦，一切都是主观，一切都是主观实相，哦，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有一个客观的实相，哦，那么我们的意识就是在那个感官之下呢，哦，在外在化的意识之下，我们才会有对客观实相我们的感官才是开放的。这样会不会太深色一点？应该 OK 吧，哈。也就是意识是外在化的，你没有想到意识是其实是从内在的，是其实意识来自于内里的，哦，那来自内里，我们在上次的课程在讲到嘛，哈，哦，我们以为最亲的是什么？父母嘛，哦，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我们最亲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我们所处的环境。但是以赛斯在上一节课告诉我们说，我们最亲的是我们内在自己，因为我们的肉体是由内在自己的能量所形成的，我们的肉体状态。那我们碰到的人事物呢，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所安排的。好，哦，我们怎么想，或有怎么样去想事情，怎么样去碰事情，或者是说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其实是我们内在自己安排的。我们的内在自己安排我们所有的人生旅程。啊，那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要创造，没有其他的目的。啊，所以呢，假如我们认为客观的世界它是不开放的话，那么是不是在另一端，也就是我们说的架构二，就是封闭的？啊，我们没有架构二嘛，架构二是封闭的，我们只有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世界。啊，那个其他世界跟我们没有关。哦，那很严重，因为那个世界才是主要的，它把你推出来，推出你来，就像树干把叶子，哦，长出来，哦，那长出叶子来是为了要吸收营养，那内在自己把你推出来是希望得到它应有的经验。好，哦，那既然只有看到自己叶子在那边，哦，在那边，哦，拼命想说我这个叶子应该怎么样维持我自己的生活，但是却没有想到说其实是你的树枝跟树干，哦，在背后希望你能够获得经验给他，这样你了解这意思吗？哦，因为内在自己还有无比的知识跟经验，但是呢他却没有一个目标，但是透过你当这个焦点，然后你可以从你的身上，因为你有一个肉身，而肉身就有危机，哦，就有生存的必要，就有情感，而这些东西呢，它必然会变成一种情感经验出来，而这些情感经验它会回馈给你的内在自己，这样子。好，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然后我们比较容易了解。这样讲好了，各位有看过《阿凡达》这部电影吗？嗯，阿凡达哈，哦，OK， 阿凡达呢？你看哈，哦，其实阿凡达它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外星人嘛，对吗？而且这个外星人是按照阿凡达身上的细胞所培育出来的，只是在最后那个阶段呢，把人的意识跟他做串联。所以，当比如说我是阿凡达，我是乔斯，那我躺进那个 box 里面以后，他把我的意识加速，然后直接把它推到那个另外一个被肉身养起来的一个阿凡达的人的身上，但那个人是没有意识的，所以我的肉体就住在他的我的意识住在他的肉体里面，对吗？好，那我的意识住在他的肉体里面以后呢，我觉得我是一个阿凡达的人，当然隐隐约约我知道我是个地球人，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不是地球人，我们都是阿凡达。这样你了解吗？我们有内在的自己，把他的意识连到我们在世间的物质所培育出来的肉身。那我怎么想，我的肉身怎么样的回应？所以我以为我就是一个外星人，但是事实上 那我是一个地球人，但事实上我是一个外星人，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根本就没有住在这物质世界里面，这样了解吗？啊，要这样比喻。但是这里当然阿凡达这个故事它牵涉到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它那个意识形态是蛮接近的，也就是说人的意识跟阿凡达的意识是蛮接近的、哦、然后把意识投过去的那一边的地球人呢，他并没有像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兼具有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可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像阿凡达那种方式把它植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一植进来以后呢，一直进来以后呢，我们好像只觉得我们是我们经过肉体所学到的经验到的这些事件而已，这些经验而已，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哦，原来我那个意识那一端它有生生世世转世的经验，这样你了解我在讲意识了吗？可是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是类似像这种状态，可是因为意识呢，它其实是可以同时植入很多很多不同的肉身，就好像你家的电脑有一个档案的话，你可以拷好几份不同的 CD 出去，因为意识形态就像磁波嘛，所以你可以拷很多份出去，然后这几不同的份数它在不同的家庭用不同的方式养育长大之后，他们会经历不同的人生，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所以我们的肉身它其实同时住四个意识形态，在它其实这四个都是一个的，啊，就同一个，其实是同一个。也就是说，你看哦，你会这么想，这个这样想的背后，那意识的背后，它有一个来源，它有一个来源，就好像一个叶子，它背后一定有一个支持它的根。当然，这有点像笑话了哈。那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应该有人在后面顶着你拖着你嘛？那地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顶着？根据印度的老故事的话，是有四只大象把那个地球顶起来，然后那什么东西顶那四只大象，它是有更大的四只大象去顶那个四只大象。那继续问下去，那个更大的四只大象后面嘛，他说还有更大的四只大象顶着这样啊。但这虽然是个笑话，但你去想哈，我们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背后它是真的来自一个意识形态，好，它真的是来自于意识，而且这个意识形态随时要回家，随时要回去，好，要回到你的内在自己里面，你来自于那个内在自己，内在心灵。
你说的随时要回去，就是
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你说的灵魂也好，或者是你的自我，好，比如说我现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我的感觉，我能够感觉那个焦点，我们说焦点可能比较不容易了解。镜头好了，一个照相机的镜头，你去取景那个镜头、
嗯、
你现在看到我你才有感觉嘛、
嗯、
你听到我的声音你才有感觉嘛、
嗯、
那是好像不是像一个 capture 吗、
嗯
啊、就像一个取镜头的这个焦点、嗯、那人是透过五种感官去取不同的镜头、
嗯、
耳朵听到不同的声音，如果没有耳朵你这音乐好听或不好听跟你无关，如果你没有眼睛的话，那么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叫做好看或不好看，你会知道吗？不知道吗、哦、那你没有触觉的话，你认为会有什么难明吗？没有触觉啊，连触觉都没有吗？对不对？所以你看眼耳鼻舌身意，你闻到的味道好香哦，我一瓶香水卖你几千块美金，没有了，几十块美金，那它跟一般的东西并没有两样啊，只是你如果没有嗅觉的话，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嗅觉，有人会卖香水吗？
嗯、
对吗、
嗯？
所以我们的感官带给我们的情绪、
嗯，
你看到好东西，你很舒服；看到不好，哎，你不舒服。人家骂你一句，如果你听不懂那一句话，你也不会怎么样。你只知道，哎，这个人好像奇怪点，那个动作好奇怪，不太高兴的那种样子。啊，如果连眼睛都不知道的话，我请问怎么样伤害你？如果眼耳鼻舌身意哈，你都很迟钝的。连伤害你都蛮难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说不到啊，对不对？骂你听不见啊，他耳聋啊，耳朵不好啊，对不对？那眼睛又看不清楚啊，那鼻子又不好，放个屁你也闻不到。
那个日本那个渡边淳一他写过一本书叫《钝感力》，
对，
说 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人有那种钝要那个感觉比较钝的话，他就不太容易受伤害。
是没有错。好，那一样的，当你的敏感度越强的话，那是不是你的你接受度就会越高嘛？你接受度越高越精密的话呢，那问题就出现了嘛。你容易接受，当然容易伤害啊。你当然是这样子啊。举个例子来讲的话，我想像人类这种异性关系或者异性的情感伤害哈，我看也只有人类才做得出来嘛。一般的动物，不然就结伴，要不然就离开，哦。没有那种，就是说，那种爱恨情仇，为了爱情故，生命皆苦抛，没有这样的事了、啊。
好像也还是有的、
啊、有吗？什么样的生物？
那你比方说，我前两天看一个视频，那个企鹅，它是为了要求偶，然后它就叼了很多石头过来，然后旁边有一个企鹅很坏，它看到它叼石头，他就偷偷的看他去跑去了，他就把石头又给叼跑了。
但是你想，如果说你跟人的这种情感来相比的话，人会暗杀、谋杀，会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哦。我为了"情"这个字的话，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再来就是说，汽油跟汽油在一起的话，他们的那种关系，跟我们做人类夫妻之间的相处会有一样吗？夫妻之间那个情绪的这个动荡好像大多了啦、哦、那对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了，我只是再提一下，就是说感官本身你是越精密的话，那么你体验的事情就会越多、哦所以他提到说这样的一个迷失呢他说呢，的确是我们的意识好像是没有源头的，就是你现在来到这个人间、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 Nancy， 你叫 Tracy、啊啊、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名字就是你、啊、那就代表你。可是这个当 Tracy 的这个意识，它有没有它背后的源头，它有没有它的来源，还是说因为父亲母卵然后就生出来 Tracy 然后就变成 Tracy， 还是说垂起啊，它其实是在内在自己当中呢，有一个意识形态，而借着这个胎儿，它慢慢去成长，慢慢去经过它的人生。好，那这里赛斯是告诉我们说，真正来讲的话，我们的肉体，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世间上我们所感觉到这个肉身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源头的。好，简单的讲的话呢，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像金字塔。啊，金字塔，我们是在金字塔的最顶端，那就是我们说人类的意识形态。可是基本上，我们金字塔它当然不是，它是像一个圆锥形嘛，所以越往下的话，它的层里越广大嘛。那对比如说对全部的人类来讲的话，在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理论里头呢，我们是在同一个金字塔的 base 里面。只不过它有不同的焦点，你有你的，你是你的焦点，我是我的焦点。好，金字塔不是一个很好比喻，叫海浪好了。好，海浪不是会吹出很多浪花吗？每个人都是那个浪花，但是这浪花被掀起来，它其实是 base 在哪里？ base 在海洋，在意识的海洋当中，我们是在一起的，可是我们会吹起不同的浪花。这样可以吗？好，那他说这样的一个迷思呢，会排除一切一个以肉体为取向，然后呢肉体为机制的一个意识之外。所以呢，我们在生前时候是无法存在的，很明显的，也无法获得非由肉体感官得到的知识。我想我们学赛斯学久了以后，你说生之前死之后当然是存在的嘛。鲁伯能够过到保罗赛萨的资料，保罗已经死了50年了，因为死了50年的人在阴界，他继续研究出来的结果呢，鲁伯过到了，变为鲁伯 能够读到了解的一份知识，所以绝对不是只有你，你能够用你的肉身所得到的知识才是你的知识，啊，这无边的宇宙、无边的知识是跟你在同一起的哈，哦。另外一个说明呢，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灵感的来源，啊，我突然间有一个 hint， 这个 hint 到底从哪里来的？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尤其啦，各位，如果说你们练三思路练久了之后，一般早上起来的时候，脑袋很清楚的，你有很多直接的感觉会进来。好，你会很清楚，突然间啊，我明白这件事情。像最近，啊，像最近，像前两天，Jenny 打电话给我嘛，我就跟 Jenny 讲说，其实我早上起来，我突然间就领悟一些事情。然后我领悟说，哎，台湾的事情在很多年前已经来过一次了，它只是 repeat 而已。好，所以你有你的直觉力，直觉力不是你的经验，好，然后呢，你有你的灵感，你的想象力，想象力绝对不在你的经验里面，因为想象力就是创作。好，我突然间想要写这样的文章，想做这样的曲子，想画那样的画，是从哪里来的？绝对不是我从学校学来的吧？啊，绝对不是我以前有的知识吧？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他告诉你，从你的内在自己来的，是你的感官、肉身感官之外来的。所以你的肉身感官之外有没有感？有没有其他的感官？有没有内在感官？有啊。但问题是，科学把我们刚刚讲到，把我们的另外那一边封闭掉了。那封闭掉这个我们的内在的这个心灵世界的那一方面的来源的话，哈，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是那么好的事。首先你会觉得孤立，对吗？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我们内在的神，他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在呵护着你。但是你并不知道，你的任何心愿、你的任何想法、你任何感觉、你任何没有被别人知道的心事，你内在的神都清楚。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恩宠感？这第一个嘛，啊。
那如果要是一些比较重病的人，
也一样啊。内在的自己按照他的感觉努力的创作。创作他所需要的环境，你了解吗？我刚才讲过，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的形式，只是我们的情绪向对外的表达而已。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的心对外的表达，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心对外面的表达。你的一呼一划，你的血液骨头是你内在自己的能量按照你的心意创作出来的结果。我今天假如说我腰痛，我背痛，那感觉上好像我背痛要治疗背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你的内在自己按照你某些心态，比如说不独立的心态所创造出来的。你美丽，好，因为你有一个美丽的心，你内在自己按照你美丽的心创造出一个美丽的形体，相由心生，然后一切为心造。佛教在谈到这个部分呢，谈得非常好。他说所有的事情哈，叫做法，或叫现象。那现象从哪里来？现象从心来的。啊，你去美容、去拉皮、去干嘛有用吗？你外面看起来没有用，因为至少你拉了皮，自己还觉得蛮舒服的。可是事实上是什么样？等于是你照镜子，然后对着镜子上面的自己去涂口红一样吗？因为真正那个创造自己外在形象的是什么呢？是你内在的能量。这样了解了吗？是你的内在能量在创造你外在的身体，好，这是算是一再的体、一再的体的部分。你的内在自己跟你的自我，好，合起来叫做我， 啊，这个我创造我的实相，好，不是你现在你认为的你自己，而是你背后的那个神跟你合一，合在一起，好，你叫他神也没有关系了，或叫他神事也 OK， 好，因为他真的是一种意识，本来就是有神事嘛，我们说我们有神事嘛，哈，那失掉神事就什么都不知道嘛，那神事从哪里来？难道是你自己的吗？你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把物质合在一起看可不可以有生命，合不出来的。哎，物质是不可能产生生命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迷失呢，哈，我们刚刚讲到说，只有是人，就是只有存在世界的这个感官，这样的迷失最容易阻碍。你的了解，你的了解完全被这样的迷失所阻碍了，然后把你关在哪里呢？把你关在跟你最密切相关的那些世界的更大的本质的后面。你觉得你被打，你觉得你被欺负啊，你觉得好像一切的事情都没有办法为自己所控制啊，但是真正了解赛斯的人，有修行的人会了解到说，哦，我从外面的世界，我从外在的环境，我就可以立刻看到我怎么想的，我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我现在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不要被关在我们的生命体之外，生命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合起来叫一个自己。那如果你只有看到你外在的自己的话，你完全忽略你内在的那个部分，你整个创造力出不来，而且你会孤单，你会觉得你被痛击，被很多的意外事件所痛击，你不知道意外事件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不了解。
想请
Charles
举个例子，那比方说，那个得了忧郁症，他躁郁，那是他的内我给他创造一个，躁郁的这
种影响。是啊，没错。一般忧郁症的人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一种安全感出问题嘛。
啊。
他不愿意去面对，他不敢面对，不愿意面对他的情况嘛。那这样讲好了，如果一直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那他的整个能量会越来越萎缩，所以呢，他的内在自己会创造一个抑郁症的状态，让他把自己藏在这抑郁症的状态里面，好，等他什么时候发现到说，哦，他现在这样有抑郁症，他必须要休息，必须要你看有时候抑郁症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啦，你就可以不去处理很多事情，因为我抑郁症嘛，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其实任何的疾病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能够让你看到你新的一种状态，而能够 recover。那所以所有的状态都是你这样讲嘛？如果你觉得了，假如你了解到说物质的实相是由意念所建构而成的，物质这个东西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所以物质是不存在的，是意念存在，物质不存在。你如果看西游记，那孙悟空被吃一只老鹰，你觉得那只老鹰你会觉得它死很可惜吗？啊，那老鹰变老虎，那请问那老鹰要变老虎，那老鹰要不要死掉才能变老虎？对吗？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很了解到说，我们是由内在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外在形式。我们现在的状态，不管你是再悲惨，你的内在自己都很高兴，因为他高兴于他自己的创造，得意他自己的创造，他把你创造成忧郁症，他还觉得蛮高兴的。你看，把你创造这么好，好了，那你现在忧郁症，你不得不要面临你的忧郁症了。好，你面临你的忧郁症的话，疾病会导致健康，抑郁症会带来信心，因为抑郁症是因为对你眼前的事情有恐惧，恐惧是在早期课说恐惧是愤怒的根，对，因为也有一个恐惧的心，所有的环境你会把它解释成一种恐惧的状态，然后比较容易愤怒。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面前发大脾气的话，你马上知道说他其实是恐惧，对 ，OK。 所以呢，他下面他提到哈，那个像我们刚提到说，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世界之外，没有别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迷思呢，你会把你自己跟情理事件的这个关联呢，显得是不可理解的，哦，好像那些情理事件是没有道理的。意思是说，那怎么，日本发生这个地震啊，哦，或者什么地方？那我们上次那叫什么？
四川
大地震啊，或者是在之前的话，不是有一个那个叫海地嘛？哦，海地发生大地震，但是如果是你去了解到说，其实你的生命当中它背后有一个你的心理世界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发生那个地震的部分。那些地方基本上他们的精神状态都是非常的痛苦的，啊，比如说像海地的话，哦，他那个贫户太悬殊了，那住在海地的人呢，能够生活到说是用一块钱去买一块有泥土做出来的饼来吃，啊，但是说在日本的话，日本人的那个抑压跟那个精神的那个压力，啊，那简直痛苦到不行，所以用这种方式去释放，然后，它是一种内在所引起来的大家的共同群体的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果。好，那他说，如果你了解到说，除了你自己之外，其实有一个心理世界的话，那么情理世界就变成比较容易可以理解了。啊，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哈。那为什么呢？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意识的复杂的内在通讯完全没有被认识，我们看到的是外在的通讯嘛，好像我们的 Tom， 如果你上 internet 的话，你今天要什么的话，你只要打 internet 一个 keyword 进去，什么资料都可以抓得到，对不对？因为这是外在的通讯系统，你只要打开电视，什么样的这个电影电视或当地发生的这个新闻消息，你都可以清清楚楚。上个 Facebook 的话，所有的朋友的状态你都很清楚，对吗？哎，那个叫做外在的通信，哦，外在通信系统。那除了是外在通信系统，各位你想，连外在都有通信系统，难道你的内在没有内在的通信系统吗？你跟我之间没有通信系统吗？好，哦，然后你跟任何其他人之间都没有通信系统吗？这件事情发生在你前面是偶然发生的，是巧合吗？巧合不是巧合，偶然没有偶然，从来就没有偶然这件事情。好，因为是你的心所发动出来的事件。
就比方说，我这一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朋友，然后这个念头一起，然后那个朋友电话就打过来了。
是啊，其实你今天打电话给我之前，我就想到，其实我也想到你啊。我想到那个高健，怎么好久不见了哈？对，嘿，那我哪一天想到哪个人基本上那个人常常会出现。那其实这个是很可以练习的哦，很可以练习的。比如说，因为我们之间是不熟啦哈，但是如果家人，啊，家人你可以慢慢去练习。比如说，你的你的室友或你的老公或你的太太，哎，他今天要去买菜，那你就送个念头给他，啊，买根玉米回来，买根玉米回来，我今天想要吃玉米，买根玉米回来，我要吃玉米。你看他晚上买个菜回来，说，哎，高姐，你看我在大华哈，我看到那个玉米还不错，我给你买一根玉米回来，你试试看，啊，尤其是在梦中，这更有效。也就是说，你把你要转达的东西写起来，念了以后放在枕头下面，暗示自己，记得哦，这个重点哦，暗示自己，我要在梦中把这个纸条念给那个人知道。好，比如说，我要跟 Tom 讲说，带你的女朋友过来给我看，那我就把那个写一个条子放在我脑袋后面，那么睡着了以后，那我在梦中我就会记得心念这个纸条，因为在梦中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外在形式，它基本上是在本体，就是在一种同一个意识形态里面。欸，这个如果试验成功很好，很有效，很好玩，欸，对不对？你要叫他们带你来赛斯，你要跟他拜托拜托半天， 你就像那个 Inception 那个前面启动啊，就直接在梦中给他植入，对不对？那他们就跟你讲说：“哎、欸，妈妈，哎、欸，你是不是要去赛事中心了、啊？”哎呀，啊，我带你去啊！然后他知道说回来，他你会给他100块，没开玩笑的哦。但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一个沟通哦，你会发现到说，你只要一只动，百只摇，你可以动一根，你可以动100根，懂吗？
嗯，我现在有个问题，你上次说那个跟情感深度有关系，那你说你想到那个人，那个人基本上都出现。如果他跟你的情感不深的话，
他跟你情感深不深，不是在他，而是在你。你自己这样讲，就是说我今天是个花色台，对不对？我是个电台，每个人都是个电台。你要花色什么信号出去？你花色的信号哦，作为的强度直接影响整个局面，这是在我们这一章等一下会提到的。好，那你跟我。好不好，或者你对我怎么感觉，我当然不会知道，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是在一体式之下。那么今天假如说我的起心动念是强的话，那我起心动念是强的话，我必然会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对吗？因为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不受外境影响，不受外人影响，不受客体影响，只有受你自己矛盾疑惑的影响。好，那个实相我哪有可能、啊、当你讲说我哪有可能，那么他就打8折，再打7折，再打6折，最后大概只剩下2折，
这是一个信
念。对对，所以信念的重要性、哦、那个信念可以启动一切、啊、就是说当你被催眠的话，你整个思考的方式是一致的，其中没有任何矛盾，那就叫催眠，对吗？那人生其实就是一种催眠。人生如果说能够操作到最好是，你跟你的内我之间，它是一致的，因为你完完全全可以把你的内在感跟外在感官合在一起使用。真正来讲说放下自我，真正来讲放下自我，不是说你没有自我，而是放掉了你的那个小部分的自我，而把你的意向、你的企图跟你内在自己合在一起，你是使用更大的一个自己，并不是没有自己。
就是把小我跟大我融
合，把两个合在一起。对，也就是说，不紧抓的一个部分，让它可以是移动的。创造力的来源就是它可以被 move， 可以移动。今天，假如说你不能够移动，你不可能有创造力。你的想法不可能移动，怎么？你创造力从哪里来？各位，你如果问小朋友像他们的话，他们这种年纪哈，他们创造力是一等一的，你们没有人跟得上的。我们这种年纪的跟不上他们，因为他们的想法很天真活泼，他们敢 try 新的东西，敢有不同的想法，敢挑战这个社会，挑战父母，挑战你们现在的规定。为什么？因为他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换新嘛，啊，所以对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们的思考方式，他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可是我们年纪越大的话，我们越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什么是好的？那就比如说啊，你感冒啊，感冒不要喝冰水啊。啊，尤其是大部分中国人，中国的女人都会说，喝冰是很不好的，喝冰伤身体，对不对？啊，就千万不要喝冰水，我喝一辈子冰水我也没怎样啊，对不对？因为我没有那个概念，完全没有那个概念啊。那你要是跟小朋友讲，他们说神经啊，喝冰没有什么关系啊，什么叫做什么啊，喝了以后会寒啊，会怎么样啊，会什么样，乱七八糟一大堆很多想法，对不对？那概念什么形成经验嘛，你有什么概念一定有那个经验呢、啊，你说吃了番薯然后会怎么样，那个概念形成经验啊。所以各位，不是我们在外面才有网络系统，我们内在也有网络系统，而我们的内里的网络系统，我们一样可以用 keyword 去做搜寻，带着答案进去就一定，带着问题进去一定得到答案回来。 哎，这个不是 无比的保障是什么？好、哦，这就是无比的保障。我今天带着问题进去，我就可以得到答案回来啊。好、哦，他说我在对大部分的西方听众说话，所以呢，我做一个非常合适于我自己目的的一个名词，那个名词叫做内我，就是你的我，我可以分为内在的自己跟外在自己，嗯，倒是不错的一个名词了哈、哦。所以他在赛斯书里面，他不用前我，不用高我。哦、他说内我，为什么？因为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内里的，也就是说能够推出你那个自我的那个背后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要推着它出去的、哦、它不会孤，一个自己不会孤悬在这个宇宙间变成一个 无根的浮萍，不会的、哦、就算一朵云彩在天上飘，它仍然有风在推着它嘛，对吗？那更何况我们是人呢？所以他说，让我再度强调，无意识是非常的有意识。你以为无意识吗？没有，所有无意识都很有意识啊！你无意识的走到菜市场，无意识的挑了一些菜，你也没有多想，可是你每一次挑的都会差不多。因为我最爱买菜的，我最很清楚嘛。我到菜市场，某些菜我是一定会买的，比如说像 A 菜啊，那我一定会买。那某些菜我一定不会买的，哦，某些菜我一定不会买。比如说，像我好像没有买过什么番茄，哦，那萝卜我大概很少买，我不晓得为什么。其实萝卜还是可以做很多跟萝卜有关的菜色啊，可是我就会比较习惯选我自己比较常做的菜，也比较常吃我平常会做的菜，那就是一种意识动作啊，啊，有的时候变成哎，有人坐进来会说啊，这里好闷哦，哎，我快不能呼吸了。奇怪，我说真的，你只要知道那物理原理的话，只要有一点点小动，这个大气的交换是非常快速的。可是你会为什么会觉得说你在这里快要窒息的呢？概念嘛，你的概念嘛，你的概念会形成你好像觉得说我进来了，这里空气不太好，那我快要死掉了，不能呼吸了，我这里太热了，啊。那个是一种无意识动作，因为以前可能，尤其是像那种恐慌症的，有没有哈？不敢坐电梯的，他进去电梯，他就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这样子，他觉得很危险，然后不能呼吸啊，然后身体所有的反应都出来了。那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无意识动作。那你说你把它移掉，没有事啊，我在这边保护你啊，啊，电梯才三层楼。两秒钟就到啊，不会怎样啊。它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恐惧到一个程度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应。所以无意识是非常的有意识。你以为那个是无意识？没有。好，无意识是非常有意识。那他说，当我说它是有意识，我指的是，我指它的推理并不是无理性的。不是乱糟糟乱成一团的，不但相当于已知的自我的特性，而且还更加的有弹性跟有知识。各位，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音咯。也就是说，你每天在做一件事情，你觉得好像人生慢慢的像行尸走肉一样，不知道在过什么生活，对吗？然后像年轻人会觉得说，我活着干嘛？活着也没什么特别的目的，那要赚钱吗？那你们家不是就有钱吗？干嘛要我赚？那我活着我的目的在哪里？因为他不了解到说，其实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生命活在这个世间，他很有理性，而且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的有自己能力啦，也就是说有一个很清楚明白的一个整个大意识，他推着你在做的。你以为你一点用处都没有，那其实你是大错特错的，你大有用处呢。因为那个东西，我们说我们无意识的被推着走，无意识的成长，无意识的变成这个生命，无意识的好像70亿人口当中，我只是一个小 Tom， 我有什么意识？我的生命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 Tom， 是这样子吗？不是，只要是你的存在就有意义，只要你存在就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只要你的存在 是这个宇宙间不可切划的那一块那一片，哎，就是这么厉害。赛斯在早期课第一册一开始，他就开了一个玩笑啊，他说你有那个耶稣问他说你有没有顶头上师，他说有，他说你的顶头上师是什么，他说心智啊，心智 mind 啊，对，然后他说那你是怎么去解释你的心智，他说心是前体的总，先是前体的总额还要多一个心，这样了解吗？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哦、他都在你的无意识的，就是你的潜意识之下，你的无意识里头、哦、他都是你的一部分、哦、就像我刚刚提的那个例子，对海洋来讲，每一片掀起的浪涛，每一片波，它背后是存着大家的海水、哦、是合在一起的、哦、所以呢他说呢，正常来讲的话啦、哦、架构一跟架构二，架构一就是我们的世界嘛，架构二就是我们的心理世界、哦、显然代表不同的实相，那当然嘛，你在架构一我想到什么事情、哦、我想跟某某人结婚，那么你就要努力嘛，然后要送花要追求，可是在架构二你只要想跟某人结婚，他就在你面前，你可以跟他结婚，他在心想事成，心念一起就实现了，它没有经过时间，所以那个不同的实相，那也代表不同的意识。我们这边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实现跟实验会速度比较慢，啊，因为我们的必须要透过时间当过程。啊，可是，在架构外的话，不需要，念头一起，环境就生。啊，今天想到阿拉斯加，然后你就在阿拉斯加里头；，啊，今天想到深圳，好，那你立刻在深圳的街上。那你说这样的一个情形在什么时候你常常会发生呢？在梦境里面，梦境就在架构二里面啊，对不对？
梦境就是在
架构二，梦境就在架构二里面。
那跟灵魂出体有什么区别？
灵魂出体是你知道你的意识离开你的身体，好，那叫灵魂出体，因为你的意识可以住在身体里面，可以不住在身体里面。当你看到你的意识既然可以离开你的身体而单独存在，那叫灵魂出体。我们说的，我们的身体不是有肉身吗？肉身背后有一个叫 astral body 吗？那个 body 离开你的身体叫灵魂出体。对，啊，那基本上在灵魂出体的状态里头呢，你有可能可以在物质世界里面，如果你的意识很清醒的话，但是也有可能你事实上是在心灵世界里面，很难分。哦，很难分，哎，所以他说是代表不同类型的意识，哈、哦，好，为了要简单的这个讨论起见呢、啊，他说这样子好了，我们把它分为这个架构一是一个区，架构二是另外一个区，那有一个区是把两个合在一起的，啊、哦，比如说心灵世界是一个区，物质世界是一个区。然后呢，有一个区是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两个人可以见见面、碰碰头、聊聊天，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合在一起，大家讨论问题这样子，在火车上大家聊聊天这样子，吸烟小事啊、哦，吸烟区大家合在一起来讨论。他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说法了哈、哦。他说那些未婚妻的这个区域呢，他提到两个地方哦，一个地方就是。一种意识不断的被转移成另外一种，这第一个。第二个，能量不断的彼此转换。OK， 很重要哦，很重要，这很重要哦。首先，第一个，你对某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是因为一种意识在梦境里面，在不空区的那个区域呢，它不断转换成另外一个区。你看树叶不断把它的那个光合作用的那个东西转到树根变营养嘛。那你在人间的话呢，你在这边碰到好多的事情，那些东西 data 直接 upload 上去上网，啊、哦，上网放在云端。现在说 iPhone 他们有云端嘛，哈、哦，放在云端里面，说放在云端里面，你什么地方 都可以download 得到。所以你在人间的所碰到每天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你会累呢？其实你是要把那些资讯 upload 上去的。现在小朋友听这个东西比较容易了解，小朋友其实对那个 inception 接受的程度也比较容易了解。好，那我们一般老大人们比较不容易，不太懂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你白天做的事情，好，你把它 upload 上去，然后呢，上面的那个部分呢，因为你是来帮他演戏的嘛，他把他的资讯 download 出来给你。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这是第一个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可能有某一幕戏，那演到下一幕要怎么演呢？你晚上要去睡个觉，但在睡觉的时候呢，那个剧情部分 download 到你的身上，然后你把你前面的这个演的部分 upload 上去，交换资讯交换啊。你看哈，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任何身体的没有任何地方是休息的耶。你有没有呼吸？有啊。有没有消化？有啊。血液有没有动？有啊。所有的那个化学变化，那个分泌物有没有继续做？有啊。所以你什么？你在休息什么？你根本没有休息啊。那只有一个东西在休息啦，也就是意识之间的转换。好，这第一个啦。就是说知性之间的交流，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做梦啊，赛斯的说法，如果没有做梦的话，你不可能存活，你不可能存活，因为你在白天所做的这些知性啊，必须由上面当落下来，那么你知道你下面要演的是什么故事啦，什么角色啦，碰到什么样的人啦。那至于说那边的剧情到底怎么排，按照什么地方来，按照你的感觉来的，所以你重不重要？当然最重要。不是说你被安排说啊，我现在剧情叫你这样演，你就要这样演，没有哦。哦，我说我现在演的是一个婚姻不幸福的女人 ，OK？ 那我现在想要做一个婚姻幸福的女人，那我就按我上去。不好意思，那个剧本改一改，哎呀，剧本改一下，下面我不演那个了。好，我现在。演了一个是一个又富又贵，啊，充满着快乐的一个女人。你 upload 上去了，下面她排的剧情排好了以后，再 download 下来，你碰到人世间，哎，什么状况都变了，以前那些烦恼都不见了，就是这样子。好，这第一个，第二个，那问题是，那你家的你手机呀，要不要晚上要不要充电？你不充电，明天早上就没有电池，对不对？你的肉体也一样啊，你是透过在梦境当中呢。能量不断的转换，所以你把自己想成 battery 的话，你是在梦境当中，它那个能量直接转化到你身上，然后按在你 还是一样哦，按照你的心意，你去转换多少能量在你身上。你如果今天是一个500，这个叫什么500 mAh 的这个电池的话，它没有办法给你1000呢，啊，所以。根据你的心态，什么叫心态呢？对人间的热情，对你目标的那种、哦、想要达成那种愿望，它给你多少精力哦？啊，如果说你今天失恋了，然后或者是说，哎，婚姻失败了，老公劈腿了，说真的，你都食之无味，你怎么完全没有体力？结果你到那边去，哎，他把你的电池拿掉3颗，再回来第二天，你看，果然像林黛玉一样。然后身体也不好了，因为那个就是按照你的心意，你被灌了多少能量，按照你的心意，你被当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在你身上。
是不是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想什么话想了以后就要放掉嘛？你不能这样一直想，一直装着不放，换怎么会
成功？不是想，我没有说叫你想了以后不要放，而是在想说那个想的深度跟强度有不一样。
那如果你想要一个东西，你可以天天想。
你天天想当然很好，那我问你，只要说你要煮饭3分钟去把它掀一次锅子，那个换位说嘛，对啊，一样的道理啊。你天天想代表你对这件事情你其实有很大的恐惧，因为假如说你今天 OK 了，你对他很有信心，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借钱给你，你给我借200块钱，我丢给你哈，然后我回去又就开始想说，那个新会会不会还我啊，会不会还我，那我越想的话我就越担心嘛，对不对？那说越担心的话，其实你不还我的可能性就越强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我给你的话，我根本就知道你下个礼拜一定会还我的话，我连想都不会放在心上哦，因为我觉得说你是一定会还，因为你这个人就不连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烦恼的，你时间到了就会还我啊。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你对对方的那种牵挂本身它带着一种什么，我说拉扯的纠葛。好，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加强你的信念，比如说 我就是这样觉得，那我明天起来我还是这样觉得，但是你在想这件事情当中它并没有相反的意见，就怕你如果想太久了以后相反的意见会出现，你会说一句话，哦，怎么想那么久它还没出现，哦，而且想三遍了四遍了它到什么时候会出现，会不会会 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换掉，换掉，换掉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再去担心它了，你是信任，没有矛盾的想法，这样子。
那比方说我要想这个人永远不会离开我，那他就
假如他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话，你连想都不用想，因为你对他有一个全然的信任啊。对啊，那你现在想说他永远不会离开你，那么你可能放出去的一个想法是说，我很怕他离开我，所以我希望他不要离开我。你知道吗？你对，我们要看那个。
但这样想要怎么想？就是跟你本身那个矛盾。
没有错，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蛮难，要处理的是一种，你想法当中所存在的一个矛盾的一种感受。好，比如说我去买一张那个乐透，好，然后我买那张乐透，我就想说我希望中100万，对不对？但是希望中100万里头，它一个非常大的推力是什么？我很需要这个钱，而且没有这个钱我会有大困难。那一般这种状态来讲的话都得不到。你看那个David Copperfield， 啊 ，David Copperfield， 他很厉害，他是魔术师，对不对？他在德国曾经做过一件创举，啊，他在德国的那个彩券局，把七个月还六个月之后的要预测的那个彩券的号码，整个写起来，放在那个保险箱里面，啊，那时间到了，又好几个月之后，时间到了又打开，就那一天开奖的时候来打开，他所写的号码是100%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是可能很大的一笔钱啦，啊，哦。然后有人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拿这个来赚钱？”他说：“只要我动了念，那个就不准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去看那个科普夫他的发表，或者是我可以当录过他的那些文章给你看。他说：“只要我起心动念要去赢这个钱，哦，那么我所写的号码就不准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开始想要去拿这个钱的话，你的某些部分，你那个匮乏的心就直接拉扯你的直觉力，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他是有这个能力，但这个能力却必须要靠着一个后面的一个情绪推力，他的情绪推力就是说他没有匮乏。好，你说一个人被催眠，然后他能够按照催眠师给他的指令，他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其实他真正背后是他对催眠师的话的全然的信任，而且其中没有任何矛盾。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在催眠我们自己本来就可以跟催眠师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们催眠不起来？因为我们里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叫做什么承担不起的部分，你会觉得说我失不起，我放不下，好，比如说这是我最爱的人，哦，他绝对不可以离开我。那你说这绝对不可以离开我，这本身是不是很大的拉扯？你去想想看啊，你很害怕嘛？那很害怕带来什么？恐惧带来，恐惧带来很大的拉扯力量。
这恐惧的心态是每个人天生的。
是的，哎，
带来这个世界。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世间。能够去体验我们的概念呢，啊？因为假如说，而且这样讲啊，如果说他没有这些东西在拉的话，哈，那每个人都在他的实验里面很容易啊。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心灵世界，架构二就是这样子，啊。架构二是你想什么，他立刻出现。但是这个也很可怕，比如说突然间我想死，然后刀子就在旁边，砰，一割就完了，对吗？可是这。架构一里面你没有那种情况，你想死去找刀子，结果没找到，对不对？就这样算了算了算了，连死都那么困难的，对啊。
刚才你说的那个充电的问题， 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比方说有的人那个觉特别多，就正常人可能七个小时，但是他可能会要睡十个小时他才能睡饱。
没有，应该照赛斯的理论来讲的话，睡眠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啊。因为睡眠它只是这样讲哈，我们今天如果你有 Facebook 的话，你是把今天的东西马上upload 上去 download 下来，然后看一看就好了嘛。你哪有说你整天都在 Facebook 上面，然后都不下来的，对吗？一样的情况，睡眠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按照赛斯书的说法，五个小时也就足够了。四五个小时很足够了，然后最好能够分段睡眠，几次的小睡会比一次大睡要好。那如果你睡觉超过八个钟头，对你的身体是非常不利的，不只对你身体不利，对你心智的发展也非常不利。
对心智的发展，
对也非常不利，因为很迟钝，而且恐惧感会增加，因为你的自我跟内，你的肉身的自己离开太久了，你会有害怕的感觉。所以睡觉不要睡太久，你会觉得说越睡然后就越没有精神，然后觉得说好像越睡要越很容易把自己躲在那个睡眠里面，因为其实是可能大部分会很多睡眠的人有很多的情况是不太愿意面对这个物质的世界。像我一个朋友他有一点非常轻微的忧郁症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真的有时候根本不想起来，那也不太想去上班，因为没有觉得让他开心的事情了，反正那起来干嘛了？你知道为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会把自己躲在睡觉里面这样子。对，但是其实少睡没有关系啊。根据怎么讲，就是赛斯理论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内在自己跟我们的外在自己呢，它其实是比我们现在 Windows 7还要更快比那个那个叫什么 i 现在是 i 几的 i 7是不是？还是 i9 i7 嘛它的 CPU 比 i7 还要快10000倍，所以你在人间和这个影音档要 upload 上去的话，就瞬间有时候你觉得你没有睡觉，可是一晃神它全部都上去了，是这么快，高速电脑，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白天了，我们醒过来以后，然后去外面看看，报纸来了没然后打开电视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你的私人的生活的一些资讯，包括新闻广播或者是报道，你很容易看得到。碰得到，对吗？他说呢，但是你的内在的自己能够通到数量大的很多很多的知识，是你现在的自己所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当你做梦的这个资讯回到了这个梦醒时刻那些资料全部都不见了，因为太多了。一样的讲法，你的电脑386的，那你去到那个 i7 的电脑去，那回来以后要回到你的 Windows 那个386的电脑，那一回来以后，那些 i7 里面的资讯能带得过来吗？带不过来嘛，只带一点点嘛，对吗？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的内在自己能够通得到大的多的资料，尤其是处理那种所谓的情体世界的资料，不是你个人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不只减少到他自己的地位，那就像你一样，他也熟悉所有的情体世界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不但处理个人的资料，也处理情体的世界等一分钟，等半分钟。
对，热的没问题。 要不要喝喝看？对。
所以他说哈，我们的在这个世界的自我，我们处理的资料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从电脑上看到，从报纸上看到。可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它处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资料哦，而且不但处理个人，还处理群体的。也就是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今天如果要玩 game 的话，当然除了我自己要怎么玩以外，我也希望别人跟我配合的玩，对不对？那在人间的话，你会打电话去，哎，你们大家来跟我配合玩。但在心理世界不用，心理世界的话是大家都在一起的，好，所以你很容易的，把你个人的这个经验呢，跟别人、跟心理世界合在一起，那密切的受阻在自己的个人经验的创造里面。所以他说呢，我说内我，你的内在自己会推理，你以为他不会，他会，他会推理哈，但他推理不受因果的限制。什么叫因果的限制？有因就有果啊，哦，那你做坏事就要受到坏报啊，做好事就要好报啊。那可是你的内在自己不是按照这样来的，所以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我没有这么好的人，怎么我没有受到好报？那他那个家伙那么坏，怎么他还活得那么好啊？为什么你的内在自己的这个规矩不是按照因果来的呢？他说按照你的感受的心理浓度来的，你的心理浓度。好，心理浓度是什么？你对一件事情看法的强弱叫心理浓度，情感深度。对，情感深度我喜欢说的，他这里又换一个名词叫心理浓度。心理浓度跟情感深度一样的，就是那种感受。意思说我们在后台，哦，在拍片场，片场要拍明天要演什么电影，哦，那他拍的那个内容呢，我们是大家在研究脚本，那脚本在研究这个脚本是按照什么声音大一点的人的，哦，啊，比如说建讲说不要，我要做什么，哦，我要什么什么什么，那其他人说不行啊，我那个我已经应征了，他说不行不行，我还是我要做，还是我要啊，声音大的人哪去了，啊？你这一个公司哈，哦，赶草的员工一般也会得到比较多一点。哎，我自己是开公司的，我很清楚。你赶来草的话哈，哦，当老板的多少会给多一点的糖啊，哦，确实是这样嘛，哦，我们开公司我们很清楚的，哦，所以你在内在的世界里面，它也不是按照因果来的，不是说哦。因为你做好事100分，哦，啊，崔霞你做好事110分，哦，那这样好了，那崔霞来做，没有，因为新会的声音比较大声，新会说没有没有，说我要，哦，那拍谁崔霞，不然你声音比较小，让他做吧，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按照因果来的，是按照心理浓度来的，按照感受来的。所以内在的自己在架构二，它的有比较更广泛的范围，它解释的在你们看起来是很不合理的那些部分，也许是巧合，没有巧合哦，没有哦，没有巧合，只是说他的这个作业状态不在你的世界里面，他在你的内在自己的这个架构二里面做的。好，然后我现在想要一个如意郎君，好，那我就在片场上就呼叫，排给我，我就是要如意郎君啊，然后就有一个人。去应征，啊，是我，你看还不错，好，你来，就第二天，哎，接下来就去哪里散步啊？那散步，哎，碰到这个人，哎，踢到我的脚啊，他还是很客气跟我说对不起，啊，请我喝咖啡，我说好吧，那就跟你去喝，哎，就聊起来还蛮 so mad， 好吧，终于找到如意郎君了，好，啊，这是。刚才讲的纯粹是一个故事了哈，意思是说你的内在的这个自己在架构二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它解释的这个世界上仿佛不合理的事件的巧合啦，所以这架构二的内在的很多的实相无法一次的在你的架构一向你解释什么是事实，因为太大，我刚才讲过这是个 i7 对不对，好，那你那个小电脑终端机哈，它没有办法一次跟你解释，所以你只能够接受到什么，你能够接受到跟你有关的那个部分， 跟你切身有关的部分。我们回到我们前面的课程了，我们的细胞知道这个宇宙间所有的知识跟智慧，对吗？这是我们前面的课程。然后呢，在梦境里面，他把跟你生存有关的，用梦境的方式也给你看嘛。那加贵瑞也是一样啊，加贵瑞你在那边什么资料、什么知识都碰得到，哦，包括股票行情，包括所有一切的一切，你都知道。但是呢，跟你有关的，人家会那个跑片场的那个小弟，那个来，这个部分是你的，你的看，哦，这是部分是我的，我只要这个部分了，其他不用嘛，对不对？小本有100万本啊，那你只要拿了你的小本的那一本就好，那一本就是高见你这一本哈，就是要给你，你只要照这个本。那你看的是脚本，我看，不要，这个地方要改一下，你就找导演去嘛，哈，哎，这个改一下嘛，我不要这样，啊，那他就帮你改，不是用因果，是用你的感觉。哎呀，
那就是那个之前算的命，比方说我，下18岁算了命，然后到25岁的时候再算一个命，它会不一样，那也是一样。
是啊，没错，因为你的随时在每一刻当中，你的直接感受可以直接改变你的命格，你每一刻都可以改变它，因为你是改变的人，你是改剧本的人，啊，你是演员，但是你也是改剧本的人。所以他说呢，因为它涉及了无法被转移的。为你所认为的事实之心理浓度，对吧？所以在架构二里面，哦，它要来变成一个架构一的这个事实，变成一种事件，变成故事的话，它涉及了一个叫做心理浓度这个东西了哈，哦。什么叫心理浓度？刚刚那个崔先生有讲是情感深度了哈，哦。那反之，这些常常以艺术的象征语言出现。而且很多的梦是一种转移，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梦到，比如说梦到妈妈死掉啦，然后你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我妈妈会死掉？没有，跟你妈妈没有关。妈妈在你心中代表一个类似像母亲、像个权威的那个位置，那位置的死亡对你来讲，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你看到火，或者是看到大蛇，然后在梦中大蛇追你。那大蛇可能是你最害怕的，那如果别人的话可能碰到老虎，因为别人对老虎比大蛇更害怕，所以它被你象征的意义来显示给你看，不是那个故事真不真，比如说那个故事可能牵涉到其他你现在所知道的人，可是那个故事不见得是那个人，而它只是一个 symbolic 的方式给你看而已，它是一个 symbolic 象征意义给你看。比如这样讲好了，看到火，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有可能就不一样，对吗？啊，比如说我们在菜园走，其实我看到 A 菜，我好高兴，因为我喜欢吃 A 菜嘛，对不对？可是你最讨厌 A 菜，我看到 A 菜跟你看到 A 菜，我们两个人，假如说我在梦中我看到 A 菜，跟你在你的梦中看到 A 菜，我们两个对这件事情的诠释是不一样的，哦，这样你了解吗？因为那个所刻画出来的那个代表的东西呢，对你的跟对我是不一样的，哦，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哦，看到一盘巧克力你想到说，哦，好吧，好甜，对不对？配咖啡很好，那可能你们女生们看到说啊，肥死了，对啊，那种意思是什么？我是不是要我以后会很肥啊，哦，那不同的象征意义嘛，对吧？所以它是会以那种象征的形式出现了。好，他就提两个东西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在你生命中的任何一天，你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事件都会符合这个世界的较大的模式。你不要以为你做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没有，是一个更大的事件。我们所谓的无意识的那个更大事件，你是其中的镶嵌拼图，是那么一块小图。所以你怎么样跟其他世界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所以别人要怎么样，你也会怎么样。那你现在讲说，那这样我就没有我的个人意志啦，是不是我的个人意志被前提所牵制了？问题是你不要忘了，那前提是你自己，欸，你这样回事吗？前提也是你自己，而且也是你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你的决定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叫一只一株 一株一株柠檬树要长苹果还蛮难的，因为柠檬树的那个区块，它就只能长柠檬，这样了解吗？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好了，太严肃了。那你知道我的国语是一向很不标准的，然后呢，我讲一个这个国语的笑话。一个老先生叫 Charles 到餐厅去吃饭，然后他就叫了一个客饭，然后就点了一杯柠檬水、柠檬汁，然后点完以后，他就那个小姐呢端了柠檬就要过来了，端那个柠檬过来，端了这个orange juice 过来，他就跟那个小姐讲说：“小姐，换鲜奶，换鲜奶。”所以说我们这里温度就不能改了。你订了那个orange juice 就是能整orange juice。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要换鲜奶，要换鲜奶。
没有。
对啊。小姐一直跟他解释不能换了。他说就是换鲜奶啊，他叫经理过来了，他说没有，这里不能换，我说没有要跟你换，我只要换鲜奶，换啊，那个换啊，
换鲜奶。
对啊，换鲜奶了。那我们台湾人都会讲换鲜奶了，换鲜奶了，不要果汁鲜奶了，换鲜奶，我现在肚子饿了，换鲜奶了。对，哎呀，那他另外提到，他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晚上，你梦中的一些亲密事件也存在世界梦的更大的范畴里。各位，你不要想说你做你的梦啊，别人做别人的梦啊，你做你的梦跟他的梦不会有关系，不好意思哦，在梦中跟现在的世界一样，你们的梦都有相牵扯，梦的宇宙跟物质宇宙是一样的，好，啊，它有联系性，而且它有社会性，你有你的梦，它有它的梦，但是这个梦都会有互相有关的，所以你的梦会是什么？会是内的世界，内在的世界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模式之一。你不孤独哦，连做梦，比如说我们在梦中相见啊，但问题是你在梦中看到了我，可能不知道是我了啊。但是意思是说，其实梦的世界跟物质的世界，它其实是一样，都是有联系性的啊。
这个意思，我记得好像
作
家是前几堂课哪一堂课？花瓶，那就是一个花瓶的 idea 出来，然后其他人就这个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不，没有完全一样。花瓶那个是在世界，在这个人间，你起一个念头出去，对方接到你这个念头，他不知道那个念头直接植入他的潜意识里面，然后他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有一种连锁式的想法。你会影响到别人，所以一个正念或者一个好的想法会不会直接影响到这个世界？当然会嘛，当然会直接影响嘛，哈。那个是不同的啦。不过他的意思是告诉你，白天的生活呢，你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啊，晚上的生活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你知道吗？你以为你只是无聊做点梦，他没有啊。然后他说呢。他说心理学家常常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你们所见的这个意识呢，就好像什么水果闪闪发光的外皮，它里面却没有果肉，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科学家在讨论现在眼前的事情嘛，那眼前的事情是表面而已啊，那内里是什么？比如说你患癌症，癌症的话是看看，你患癌症，那是你的癌症怎么治疗啊，那你的心理状态啊，最多怎么到心理状态吧，对不对？但是水果是多层次，它里头有肉，有果肉，有肉内里的。这个人患了这个病症，或者这个人他婚姻有问题，或者这个人他有忧郁症，他其实除了你这一世的情感状态以外，有没有牵涉到潜意识？ 有没有牵涉到你内在自己的那个部分？有没有牵涉到你其他对等自己的部分？有啊，因为你的自我跟内我合一，变成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嘛。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还有其他的自己耶，还有你的转身的自己耶。而且转身的自己，如果说一直都是，比如说这个男的，他在这辈子一直侵入很多女生，好，那么这样的话，他出生为一个女生之后，他可能一直在尝受到一种痛苦，就是说被其他的男人欺负，被男人欺负。好，那你去解决他的眼前事情，或者任何一个谘商是对他做的谘商，你只是在解决什么？他表面的问题，但他内里他有一个东西，他是由内在的推理推出来的，他想去品味某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会有一些意外状况，也就是说，心理分析师所分析出来的东西呢，他没有办法真正分析到我们说自我跟内我之间的关系啊。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在做什么
业。
什么
因果？是，对。但话又说回来，就是你要去看这个东西哈，其实你只要看，眼前当下它不断在创造出什么，好，那它就可以，你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针对它这个部分，它只要念力改，其他都改了。好，既然是有内我跟自我的话，你的任何一个念头一改的话，全部都改掉了。好，所以这没有关系的啦。
他是想要去尝试吗？
对。没有，他不是说要改，而是说当他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很多的经验，啊，那到一个程度他会觉得腻了，够了，啊，大部分啊，你看哈，大部分都会到一个程度他会腻了，够了，比如说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到一个程度会怎样？暴乱、动乱，或者是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不，到后来会觉得说腻了，够了，啊，但是刚开始的时候都很热情啊，很棒啊，很好啊。哦，你吃某种水果或者吃某种，我记得我住在大学旁边，好像我们以前住在大学旁边，这里如果开了一家新的店哦，哇，全校的师生哦都挤到那家去，啊，你看他多好多好，我跟你讲，不到一个月，要不要去那家？哇，不要，不去，不去，腻了，对吗？他再好一下就腻了嘛，再好像我们公司常常流行哦买这个啦，然后。我就说你们最近都没有去那一家买，他说 不去了，我为什么不去？他说吃腻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思想本身尤其是容易这样，因为你有某一种思考方式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说那种会腻。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感情会腻？因为没有换心，而且位置不容易换。也就是说，我现在表演我这一面，我是英雄。好，啊，你在表演被照顾的，那被照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这些人说我被照顾腻了，我不想要，我想要另外一种方式，可是对方就没有办法转，为什么？因为他既然说你不要他，就好像他那个位置被挤倒了，他不再是你不再信任他，不再以他为英雄，其实并不是，而是说有时候角色可以换一换，好，剧情换一换，那种换心换心换心了。所以不要变成一种闪亮发亮的一个水果皮啊，哈，因为其实我们是有内里的哈，然后呢，却没有一个果肉或果核的心理水果，然后内心含的是一个空洞。
果肉
没有
肉。
我再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哈，那华航的空姐啊，哈，因为是国语人的。他不太会讲台湾话，但是他在华航推行这个服务吧，所以他必须要把话讲得比较好一点。然后呢，恰好就带他老婆跟他女儿跟他父母亲来去做华航了。那华航的空姐就说：“恰好你吸一下，吸一下，吸一下，吸在那里吸一下。”啊，你莫做鸡，你太太做鸡那个位置了，你莫做鸡，啊，你爸是鸡，开玩笑，你爸爸是鸡啊，你爸爸是鸡，
妈妈是
猪，妈妈是猪，没有开玩笑，好 ，OK。让大家先笑一笑，然后我们再继续哈。所以呢，他说呢， 假如说我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一个内在自己，根本不相信有个架构爱的话，你只体验你的一半的意识跟肉身的调和，啊，就好像果树没有根，哎，果树哪有可能没有根？果树一定有根嘛，啊，然后呢，你却不给你这个存在的意识有一个存在的根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人间，我们会怎么思考？那个思考本身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佛教老师在问一个公案，叫做你出生之前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对不对？佛教常常会问这一句话嘛。问，尤其是禅宗，如果你说出生之前你的本父母生你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叫波尔来的啊。哦，就像我说的，你把心经那个观自在菩萨，观你这个自我，我有个自我嘛，我有个内我嘛，观自我的朋友们，菩萨的朋友们，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般若波罗蜜多时意思是到彼岸，到另外一个岸，就是到架构二去。当你出神到了架构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啊，度一切苦厄，啊，意思说你的肉身跟你的本有的这个内在的自己，哦，它其实是你现在这个肉身的意识的来源啊，没有可能说一个树没有土嘛，啊，没有可能说一个果树没有根嘛，那你的意识的土在哪里呢？你现在去可以思可以想可以有情感可以叫可以跳，这个的来源是什么？啊，它就是有一个你的内在的世界，所以它说荣格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给你们的世界在心理上一个非常。一个根的一个企图，荣格是大家知道吗？是那个弗洛伊德的弟子之一哈。然后呢，荣格跟弗洛伊德最大的差别，他是提到一个叫做群体无意识这样的概念啦，啊，还有潜意识这样的概念。
那我想打听一下，这个潜意识跟你说的无意识有区别吗？还是一个东西？
你可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可以分析到非常的深啦，比如说。你的意识下头有一个下意识，下意识有一个潜意识，潜意识在下面是无意识，你可以继续分下去。但是看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分类方式，像我提到那个铃木大佐，哦，就那个禅宗大师铃木大佐，他的分法就是所谓的二元意识嘛，然后二元意识的下头是记忆，记忆就是你曾经记过什么东西，二元意识就是啊，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啊，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喜欢，啊，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穿我这个衣服，那你就很讨厌，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很讨厌，可是这个东西来自于某些什么你以前的经验，那个叫记忆，但是你已经忘了，哦，所以先是二元意识，对错好坏，我喜欢我不喜欢，就是二元意识，就是第一层嘛。第二层，这个东西来自于你曾经有过的记忆，对吗？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呢，它会来自于你个人的无意识，你曾经有过在可能生生世世上无意识，再来来自于群体的无意识，群体无意识，比如说有人在讲啊，比如说像那个叫做什么成吉思汗有没有，哦，或者是曾国藩啊，哦，说哦他们是伟人是很伟大的，可是他们杀人啊，像那个成吉思汗杀人是杀到他的马蹄陷下去变成泥沼，那曾国藩另外一个绰号叫曾剃头，就是他砍的人的头比剃的人的头还要多，叫曾剃头。他杀人无数，跟那个李自成是要比多的，啊，当然他的很多的功名啊或什么都是有啊，没错啊，但是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伤害生命这个东西变成在我们的人类的群体里面变成一种没有感觉。你没有感觉，你变成一种无意识，看到很多死亡，你并没有太多的那种感觉，你反而会去想到说，哦，他成就了些什么东西，哦，才会有类似像希特勒屠杀几百万的那个犹太人这样子，哦，所以他这个是有一个，比如说群体的无意识，然后在群体的无意识，它的背后是一个叫宇宙无意识，这是铃木大佐个人的昏华啦。那我也没有说很赞成他的昏华，我说真的啦。因为他对那个群体无意识他的解释叫做阿赖耶识，我不同意，这个我就不同意了，哦，我认为所谓的阿赖耶识他根本就是所谓的宇宙无意识，就是说他每个人的你的所思所想他基本上他完完全全他是一个整体式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个人的看法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办法去感知集体无意识本身是存在一个清晰组织及更深的范畴，这个比较重要。好，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了解的话，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信心，对你人生的那种走的路，你会觉得很清楚。原来我刚才讲过，原来我这一生它不是一种不知怎么样发生的意外产生的，我爸爸跟我妈妈那天不看电视所发生出来的事情。我不是因为无聊生出来的，而是什么？有一个清晰的、有组织的，而且更深的一个范畴。意思是说，你以为的这个宇宙的无意识，它其实是非常有组织、非常清晰，而且非常的深而广。它推着这个宇宙在做，那你担心什么？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你何必为我现在的一种，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说，好像我现在大学也还没考上，工作也没着落，好像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也没有太大的那种英雄式的一种成绩，像那个叫做好小子，有没有？林书豪那么伟大，那个没有关系啊。我说真的，因为怎么讲，林书豪有他的世界，但是没有你的世界，缺你这一块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宇宙呢，它是有组织，而且清晰，而且是很深又广的范围。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我们现在的科学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说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是来自一个无意义的这种状态，它根本连意识之外的这个内在世界，他们都是不承认的了，所以他提到说，架构二的世界跟架构一的这个世界呢，是一种不同的组织。而推理快得多的方式了，也就是说你在架构二里头呢，你的速度会变得很快，然后在架构一里面去推理呢，大半必须要按演绎来运作。什么叫演绎呢？就是 base 在某个范围，比如说我现在要证明某种科学定律的话，我一定要引证前面那我们就
早一点回去。
OK， 好，我们它是必须要用科学演绎来运行的，那这运行必须要有个结果，那必须要在一种坚实的一个具体事件当中核对，那但是呢，内我的推理它就完全不按照这个结果了。内我它有它的一套推理方式，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好像超过时间了，不然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哈。不好意思，今天好像进行很慢哈。各位等一下，如果你有问题要聊的话也 OK 了，大家先回去也 OK 好不好？因为今天礼拜五哈。